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上午能够继续有这段时间，借着诗篇上的话跟四世纪所记载的，在你面前有交通和思想。你的恩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仰望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来读39。
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，二人在我面前，我默默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，我的愁苦就发动了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，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，我便用舌头说话，这话儿轻叫我晓得我中之神，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之长，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，个人罪我贪的时候，真是全然虚幻。
世人行动时系幻影，他们忙乱真是枉然，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，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。
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，叫他的笑容消灭，如鹰被虫所咬。世人真是虚幻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，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般。求你宽容我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不已。
好啊，我们今天来读的这个诗篇啊，这个诗篇是诗题写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耶杜顿，就是说啊，这是一个大卫的诗，写作交给诗班长。要诗班长啊来啊以这一首诗歌啊来啊唱。那么这一首诗歌是一个哀歌，哀歌的形式啊，哀歌的形式就是啊人在一个新的处境当中，我们内心的处境在当中为内心的处境的哀伤向神发出的一个祷告。那么一个内心的处境发出的一个哀伤啊，一个悲哀啊，一个痛苦向神发出。那么这个哀伤从哪里来啊？那这是一首比较特别的诗啊，因为啊，它前面我们读的几首诗里面啊，如果我们看到前面几首诗的时候，有跟大家讲啊，像37篇讲到。那么我们啊，面对这个弯曲的世代，那么我们要怎样保守我们的心？那么38篇讲到，如果我们在面对啊，在世上啊，面对这个主的管教啊，怎么样在主的面前忏悔？所以38篇是一首忏悔诗。39篇啊，又不一样。39篇是我们人在人生的处境当中的一个情境，这个情境呢啊，随着我们的年纪慢慢增长，我们会去面对这个处境。这个处境是什么？就是啊，人生的虚妄，人生的虚空啊。面对人生的虚妄，人生的虚空，那这个处境会让我们啊，在当中啊，觉得很无力感。所以在面对虚妄的人生，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啊，许多好像在我们身边的事所发生的人事物，我们能够着力的点不多，我们能够改变的不多，但我们却是要每天啊重复的去面对，甚至啊难处也在当中面对，特别是面对一些啊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开的啊脱离开的人，所以这样我们会怎样？所以这一首哀歌就是讲到面对一个虚妄的人生，虚妄的世界， 所以我们的心是一个在当中是一个很烦躁不安哦。那在当中有一个简单讲，就一个火在当中一直要怎样啊冒出来哦。所以你读一到三节就很清楚这个处境。他说：“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。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。”我曾说，这个曾说是对自己讲啊，我曾经对自己讲，我对自己说什么？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谨慎我的舌头，就是说我啊，过去曾经因为我的言行举止啊，然后呢啊，后来但是整个事情发生的结果啊，让我更加的困扰，或者是让我更加的麻烦，或者是解决问题一点都没有解决，还是老样子。为什么？因为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。啊，就是说，一个人一直顶撞你，或者一个人一直来还，用一些就是一些很不这个让你觉得被陷害啊，让你觉得被攻击，那你要怎样？哦，所以当恶人这样不断用舌头这个说话顶撞你的时候，那么我们人通常会怎样？生气然后说话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生气说话，那问题会解决吗？不会，说不定刚好他就想要你这样说话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把白的抹到黑，就是越讲越黑，越描越黑，所以呢，第一节就是讲，我曾经对我自己说，我这次不说话了，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，就是说怎样，我把我的嘴巴闭得什么紧紧的，对不对？不管这个人再怎么样啊，这个挑拨是非，开始搬弄是非，开始怎样的啊，在当中这个影射我，攻击我，我这次怎样不说话了。好，这样了解哈。他这一次决定了啊，我曾经跟我说不要说了，可是还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一次给我呢，我就默然无声，连好话，也不出口。就是说，好，那因为我已经决定我不说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决定怎样，不再争了，好，我也不再说了。好，然后我一直在那里，我就默然无声，连好话也不说，反正我什么话都不说，好。都不说了，连好话也不说，那但是呢，他说我的愁苦就怎样发动，我的心在我里面怎样发热，对不对？那我默想的时候，火就怎样烧起，我就用舌头怎样，所以最后还是什么？一到三节很贴切啊，很贴切啊，就是忍无可忍。这就是他就讲得很清楚嘛。好了，下次不说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别人一直在那边讲，你就默然无声，不说，好的也不说，坏的也不说，通通怎样不说。可是不说呢，你的脑筋会不会动？会，你默想，你的心意还是动，一动以后火就怎样，里面火就烧起来，烧到最后嘴巴就怎样说出来。所以一到三节这个诗篇大卫就讲了，就是我们就面对的一个虚妄的时代和虚妄的世界，就一个人面对这些，特别我们特别生气是那些不诚实，对不对？讲一些不诚实虚假的话，然后又在那边搬弄是非，所以你在那里就觉得到最后你还是受不了，因为里面已经烧了，里面已经火烧了，所以话还是怎样，还是讲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叫虚妄的世界，虚妄，这个、叫虚妄。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我们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，好像让自己连那个安静都不可能，默然不作声都不可能，因为里面的火实在太大了。 第四节开始他就开始呼求了，他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，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，个人最稳妥的时候全然是虚妄。所以我刚才讲虚妄的时代就是这样，这世界是一个虚妄的世界，人自以为稳妥，人自以为可以。他说人呢最稳妥仍然是虚妄，仍然是空的，空的。那么行动时系幻影，忙乱真是枉然，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就是说他在想，他说人这些人为什么会在当中搬弄是非，在当中这个隐射也好，攻击别人也好，或者在当中行各样的诡诈，其实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个人的好处，对不对？争权夺利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每个人的行动时系幻影，忙乱真是枉然。争得了很多的财宝，很多的财富，可是将来谁收？就是虽然是这样，人还是怎样？还是努力的争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大卫又是王，所以呢，每个人都要跟他说话，或者从他那边得好处，或者从他那边呢怎样怎样？那大卫还不还？你想想看，所以他就在当中跟上帝求，上帝求，就是而且他这个求呢，求什么？求是自己为自己求。好，那他面对的这些人一直在当中惹他愤怒，但是他并没有说啊，上帝啊，你把这些人怎样除掉，你把这些事情怎样解决。记得这就是一个要紧的观念，我们常常面对艰难的事情的时候，困难的人事物，我们常常求上帝帮我们解决外面的事，解决外面的事。但是大卫呢，这个祷告词在当中，他不是求上帝解决外面的事，是求上帝给我有一个从天而来的智慧。晓得就是一种智慧，求你叫我晓得，叫我知道。晓得跟知道就是智慧，让我知道，让我有一种智慧去知道，让我有一种智慧去明白，让我知道今生是什么，让我知道今生是什么。如果我对今生的认识也跟世人的认识一样，那不自觉的我就卷入那个纷争里面，不自觉的我就跟他们是一样，没有两样。所以最要紧的，大卫在祷告的时候第一样要求的是求一种智慧，一种智慧。这种智慧就是身之中寿数几何，生命不长。我们的年日载如手掌，手掌就是你个四，这个手掌四指宽而已，就是很窄，很窄。那么一生的年日在上帝面前如同无有，那么稳妥还是虚妄，然后争了半天也不知道将来谁要收取。所以他第一个就是让求上帝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知道明白，真真实实的去体会。那这也是一个智慧人最要紧的。摩西一开始讲到，在诗篇九十篇以后我们会讲，他说我们人啊，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强壮的可到八十岁，所经夸的不过是什么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，我们变怎样？如灰而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第一个求是什么？求你啊，让我们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所以人第一个求的，要去求一种属天的智慧，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，认识我们这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，我们这一生啊，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。我们这一生在上帝面前啊，讲白一点，可有可无，实在太短了，对不对？ 所以人呢，第一个要求的是什么？不要把自己要抓、自己要得、自己要拿看得那么重，看得那么重，知道吗？哦，嗯，不要，不，先不要，不要看那么重啊，哦。第一个要求这个啊，哦。第二个呢，他说啊，哦，第七节啊，哦，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。第七节是整个啊，整个这个第七节第八节啊，是讲的是就是这一首诗的中心。我等什么啊？我等什么？我的指望在乎你啊！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不要使我受已完人的羞辱。第七跟第八节是他最要紧的。上帝，你要给我一个智慧，让我知道我这一生的年日到底是什么，然后呢，我的指望是不是真的在乎你？我的指望在乎你，就是上帝，我以你成为我唯一的盼望，我以你成为我唯一的盼望，哦，然后你就脱离我一切的过犯，哦，不要受愚顽人的羞辱。愚顽人就是心里没有神的人，不把神放在首位的，啊，就是愚顽人。那么呢，啊，这些 不怕神的人啊，在那边啊，借着我所做的事羞辱我，或指控我，或者在当中啊，各式各样的打击我，啊，他说你要救我，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啊，不受这些愚顽人的羞辱，啊，好。所以然后呢，第九节为什么？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就是这些会发生的事，哦，都是上帝许可的，上帝都是出于神的，所以我 不出声也是应当的。好，那就回到前面一到三节了，我们再想一想一到三节他的处境是什么。一到三节的处境我们讲的就是，当我们跟自己讲，我这一次不说话了，不再出声了，你想想看，许多时候我们啊，这个啊，跟家人吵架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有些时候我们就好了，下次不再这样讲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会发现好像同一个类似的情况反复发生，那你就跟自己讲，我下次不要这样讲了，哦，然后你就不讲。可是再碰到呢，再碰到你就是好，我这次不讲，我默然不语，哦，那这默然不语最后还是怎样，里面的火还是烧起来了，最后嘴巴还是说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这里讲，我就默然不语，因为遭遇出于你。我这一次不说话是因为这就是主你许可的，你就是这样安排的，所以我才不说话，而不是压抑我自己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不说话，你默然不说话，一个是你自我压抑。如果你自我压抑，里面的压力会不会减少？不会，里面的温度也不会减少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如果你不是自我压抑，那你是就相信上帝就是这样使这些事临到，所以你在当中安静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这不是心思，因为前面的心是第七节，我的指望在乎你。好，我们的心思是因为没指望。好，但是第七节有讲哦，我们要有一种智慧，那一种智慧就是我知道我的指望在乎神，因为我今生实在短暂，实在有限，但是我的指望在乎神。所以呢，我的默然是因为我的指望在乎神，这是非常要紧的。我们不再争了，我们放下自己了，我们安静了，是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神，神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。所以上帝要让这些发生，那我们就相信上帝，你有你的美意在当中，虽然我们不知道，你有你的作为在当中，虽然我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来求，那 你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，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。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，叫他的笑容消灭，如一被虫所咬。世人真是虚妄啊。第五节讲世人觉得最稳妥的时候全然虚妄，那第十一节讲世人真是虚妄。所以他这里就是讲到我们人活在这世上，这是一个虚妄的人生，虚妄的人生，不是希望，是虚妄，就是一个空的，一个空的，就是传道书讲虚空的虚空。但是我们还是求上帝要把他的责罚从我们身上免去，责打除掉。责罚跟责打就是一种人对我们身上发出攻击的借口，发出攻击的借口啊。这些借口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所遭遇的。比如说啊，这个一个人生病了啊，那么有些时候啊，别人或者遭遇到不幸了，那么人的想法就是什么？就是讲说，哎啊，这人为什么会眼瞎？是不是他犯罪，还是他父母犯罪？知道这个吧？人都会这样子去思想，这样去影射，那你为什么会遭遇这个事啊？是不是你暗中做了什么不好的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求神说，把一些责罚跟责打，从我们身上免去，免去的意思就是啊，求上帝赦免我们，然后我们不要有这些，因为这些都会在当中啊，使我们自己软弱的。或者是使人成为一个攻击的阶梯，那么你真的会惩罚人，因为世上的人像衣服被虫所咬，那这个是古代的衣服才会被虫子咬，慢慢的坏掉，是虚妄的。那十二节他说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。我流泪，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样。所以在这当中呢，为什么这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，我们默然不语，但是上帝你不要默然不语，就是我们面对这些处境，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安静的等候在上帝面前。但我们跟上帝求是，上帝你不要不说话，上帝你不要不说话，我跟你祷告，我跟你呼求，我流泪向你祷告，你不要不说话，就是上帝你还是要回应我的什么祷告，回应我的呼求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是客旅，是寄居的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最典型的就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跟户家到迦南地，是不是在迦南地他没有一块地是属他的，所以他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但有一件要紧的是，上帝常常会跟他讲话，常常会跟他讲话，所以他就跟上帝求，你还是要跟我说话，他是跟我说话，你不要对我默然无声，还有求你宽容我，使我在屈而不反之先可以力量复原，求上帝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，怜悯我们。屈而不反就是离开这世上，在我们离世之先我们可以力量复原，就表示什么？表示在这段日子里面他身体应该很软弱。然后从第十节看，责罚跟责打应该是他生病，有灾病，有灾病，让他身体非常软弱，那让人以为说，你这个人快要死掉了，你被上帝击打快要死掉了，那你，所以这里就讲到他跟上帝求神宽容，让他能够重新有力量，重新有力量，重新有力量。这就是我们在以赛亚书讲要重新得力，重新得力。好，所以我们把这个诗篇呢整个整理一下， 就看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虚妄的人生。这个虚妄的人生讲的是什么？人啊，在这么短暂的啊，这个其实非常短暂有限的这个人生里面，那么在当中啊，非常的汲汲营营的追求很多的财富，追求很多自身的利益，然后在当中就产生许多的不好。那人来在当中啊，努力的做，但是这是虚妄，因为这些都不是啊，都没有办法存留的。再来讲世人真是虚妄，因为人就在当中没有去思想神，没有去敬畏神，总是在当中啊，人总是在当中仍然啊靠着以自己为首要，却不知道人像一个衣服啊，逐渐被虫咬了就坏了，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就是面对这样一个虚妄的世代，或者虚妄的世界。虚妄的世界里面呢，那是空的，是不实际的，可是人又汲汲营营的在那边抓，在那边互相的攻击，那我们会怎样？所以一到三节就讲，我们的心很容易被挑动，我们的心很容易落入这样的纷争当中，我们的心很容易在当中啊，就跟啊其他人就争起来，我们也知道啊，每一次这样子的争执之后，对我们没有帮助，所以我们就会跟自己讲，我下次再发生事情，我不讲话了，不做声了，但没有用，因为啊，你不做声，可是你里面火继续烧，继续闷烧，继续发热闷烧，最后你还是讲出来，讲出来啊，事情就怎样，更严重，对不对？更严重，所以这就是一个虚妄的人生，总是在那一种循环当中，循环当中。所以我们要求什么？这里这整首诗篇有五样的求。第一个，认识今生，求神晓得，就是有一种智慧认识今生。今生是什么？今生是短暂的，是有限的，这世界是虚妄的。第二个，求神叫我们脱离那个过患，因为这是一个罪的世界，充满过患的世界，这是第八节，充满过患的世界。第三个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那么呢啊，免去责罚，因为上帝在当中总是会责罚我们，免去责罚。第四个，求神让我向我们说话，求神向我们说话，如果我们相信一切都出于神，我们默然无声，但我们需要上帝跟我们讲话，让我们在整个人生的旅程当中对我们的应许有确据。客旅聚居的一个很重要支撑的是应许的确据，应许的确据。我们在世上是客旅，是聚居的，但上帝不断的跟亚伯拉罕说话，重点是什么？确定那个应许，对不对？不断的告诉他，这个地我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，不断的讲，你起来走遍这地，然后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你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客旅，是聚居的，在世上是短暂的，是漂流的，但求上帝不断的跟我们说，说什么？说我们的应许是确定的，不断的要跟我们讲，不断要跟我们讲，我们有那一个应许，是实实在在的。然后最后求的就是求神，求我们得赦免。得赦免就是让我们重新得力，重新得力，就是我们能够从那样的一个困境中啊，在当中重新起来，重新站立，重新站立。所以这是一个诗篇三十九篇，是一个非常非常要紧的诗篇，记得哦，下次你在想要这个里面发火的时候，又很不想说话的时候，赶快读什么？诗篇三十九篇，要赶快读， 哎，因为诗篇三十九篇可以赶快把那个安全阀打开，压力释放掉，哦，哎，冷却一下，哦，啊，诗篇三十九篇啊，大卫写这一首诗是一个啊，这是一个人生哈，哦，其实啊，诗篇它就是这样，属灵人在这世上，我们跟其他世上的人一样，遭遇的是相似的，哦，我们内心的反应也是必然的，哦，但我们怎么样面对？好，记得啊，一次啊冲突，两次冲突，当我们反复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回到神的话来，啊，那你可以看到，他整段话里面呢，啊，他并没有去求上帝说：“上帝，你让我不要讲话了，对不对？”啊，没有跟上帝求说：“上帝，你把那个人怎样？”也没有去求说：“你把那个事情怎样？”都不是。啊，面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求的是什么？我们是在求主让我们知道，我们面对的世界就是这样，面对的世人就是在一个黑暗捆绑当中，面对的最艰难啊，必然是这样。但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指望在乎神。如果我们的指望不是在乎神，我们仍然落入那一个搅扰当中、不安当中。啊，那我们仍然要记得，我们的指望在乎神。所以这是一个客旅跟寄居的人生，但我们的指望在乎神。就刚才讲的，我们在世上有这样子的艰难，那样子的艰难，但我们总相信，那么我们在这个迦南地飘来飘去的时候，那应许是确据的，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神。所以这就是一个重点。所以这样子啊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可以从那一个昏脑，从那一个啊里面很火的当中出来，其实就是我们的指望在乎神。所以要记得求神把那个智慧给我们，把那个智慧给我们，使我们看得清楚，把那一个啊光照着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从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出来，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受他啊，我们会有错，求主赦免我们，对不对？啊，也求主在当中回应我们的祷告。啊，主要的不是照着我们所求的，是跟我们说话，不要对我们默然无声，知道吗？啊，上帝会说话，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，他上帝说什么？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，所以我要做的我会怎样跟他讲，对不对？耶稣也跟他的门徒讲啊，你们是我的朋友，所以我要做的会跟你讲。所以我们也同样跟上帝祷告，哦，你让我这么艰难，你让我面对这种难处，我的先这样焦急，那上帝你跟我说话，你跟我说话，哦，让我知道啊，你给我的应许是实实在在的，你给我的应许是必然的，是有确据的。然后最后求上帝把力量给我们，把力量给我们，还是要面对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要面对。我刚才讲的，所有的人事物都没变，我们还是要面对。哦，所以求神给我们力量，怎样？我们仍然要面对，要求主给我们力量去面对，面对这个虚妄的世界，啊，面对这个充满啊私欲的世界。面对这个自己软弱的自己，所以求主怎样让我们力量可以复原，能够继续有力量，能够在当中跟随主。好，所以我喜欢在诗篇的每一个诗篇前面写什么景况用，因为我们会忘记，会忘记。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目录放在圣经里面。这个诗篇实在写得很好，哦，我默然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，然后我的愁苦就发动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，哦，我默想的时候火便怎样烧起，我便用舌头说话。你看，所以我们感谢主。我记得我们越是把自己在那个情境中越想，我们会越火，知道吗？越想我们会越恼怒，越想我们会越没有希望，没有盼望。好，这也是一直在学习的功课。 啊，我们不是学一次两次，哎，啊，我们总是在当中有面对这个面对那个啊，哎，而且很有意思。大卫说这个诗交给耶杜顿，变成一个诗歌在唱啊，哎，但是做我们现在做诗歌的人都没有人编这一首啊。编这一首诗篇39篇来唱。好。